大家早晨，我们先低头祷告。圣灵，求你对我们说话，求圣灵你帮助我们明白，听得见，能够行出来，信服你，得你安慰。祈祷奉主耶稣的名，诚心所愿。最近呢，我仔仔有一次做功课，他一路做功课一路就自言自语，那我看看他做些什么。咁佢同我讲，咁讲咗啲说话咧，令我觉得好奇怪嘅。佢攞住五只手指出嚟，佢话手指，佢话中指系俾特首嘅。咁我听完之后话，哇！你做仲讲乜嘢啊？你咁冇礼貌嘅，你学校啲功课咩功课嚟噶？乜而家啲小学咁政治化，同埋咁唔尊重人嘅？跟住我埋去睇清楚啲啊！我见到咧，佢个工作纸上面咧有幅图画，系有一只手印嘅，有五只手指啊！原来咧佢系学紧一个叫做咧五指祈祷法啊！系点样嘅咧？即系话透过五只手指咧去帮助大家记忆，为唔同嘅人祈祷。拇指大拇指咧就系为咩啊？亲人祈祷，为家人祈祷，为你最爱嘅朋友啊、同事啊、同学祈祷。食指咧就系为牧师、传道、长执、老师、导师等等的祈祷。宗旨呢就是为在上掌权的领袖、君王祈祷。所以我仔仔说我要为特首祈祷，俾只宗旨佢。咁我明白啊，呢、这个基督教教育都几好喎，间学校吓。你有冇为特首祈祷？你有冇为特首祈祷？我谂咧，我哋都好少为特首祈祷，闹佢就多可能，为佢祈祷。但其实圣经系教我哋要为在上掌权嘅祈祷，佢好需要我哋为佢祈祷。嗱，今日咧，我哋会触及一个非常之严肃嘅题目，就系政治。过往几个月，占中成为一个我哋唔能够逃避、不能够不关心的社会议题。你无论你打开报章、电视、电台、电脑、手机、Facebook， 任何的媒体都跟你讲紧占领中环。基督徒成日被人问，他说喂，你们基督徒应不应该占中？自从八月底人大所谓落闸之后，就敲定了2017年行政长官的普选框架，整个社会的气氛马上沉了下去，市民对于政制前景很失望。不知道你失不失望？很多人剩下一份的就是无力感、无奈。或者之前呢，很多人讲占中，最近更加多人讲的是罢课。不知道你有没有罢课，当中有些是大专生的。明天是9月22号大专生将会开始罢课，抗议政权对香港普选的封杀。下个星期五9月26号就轮到中学生都罢课。我问一位少年团契的中学生，我问他，你们学校有没有人罢课？你罢唔罢课啊？佢答我：我哋全校上下师生全部都罢课。哇哇，乜你哋学校咁劲嘅？边间学校？你个仔嗰间咯。我话吓系咩？唔系嘛，我仔读小学啫。啊唔系，谂清楚啲，系我仔读嗰间咧，系小学同埋中学一齐嘅中学 K 小学嚟噶。咁即系我仔都罢课，唔系嘛？咁睇下校历表。哦，原来9月26号系学校旅行翌日。前校放假一天，咁我哋当然知道啦，罢课唔系真系咩意思嘛，唔系借你吓放假啊。但系我可以睇到一样嘢就系、是，即系事实上咧，政治系从来唔会离开我哋。你唔揾佢，佢都嚟揾你。嗱，究竟上帝教我哋基督徒教你教会点样去睇，用乜嘢嘅眼光去面对政治呢个课题嘅咧？嗱，今日我哋讲题系突破框框的上帝。大家可以翻开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五到三十三节，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廿二章十五到三十三节。经文稍微长啲，经文分为上下两部分。咁请大家先听我读出上半部分，即系十五至廿二节。经文系咁讲：于是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找话病来陷害耶稣，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希律党人去见耶稣，说：老师，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并且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无论谁你都一视同仁，因为你不看人的面子，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合不合法？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纳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币来给他。耶稣问他们：这像和这名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于是耶稣说：这样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他们听了十分惊讶，就离开他走了。我们先读到这里。法利赛人他问耶稣这个问题，他说交税给凯撒罗马的君主得不得啊？原文不是说合不合法，即是不是个法律的问题，是 OK 啊，可不可以啊，得不得？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这个不是一个现在有个很有求知欲的学生来到面前举手说：老师，我有个问题我不明白，我想问你。不是现在这里讲的是说要找把柄来陷害耶稣，逐一点说就是要煽耶稣。怎样煽呢？纳税给凯撒这个问题背后究竟有什么陷阱呢？要了解我们要先明白一些时代的背景。当时的犹太人处于什么状况呢？心不甘情不愿，面对罗马政权的管治压制。犹太平民一般不喜欢罗马政权的。法利赛人是犹太人来的，作为严守犹太律法的犹太人，法利赛人是平民派，即是和大多数犹太人的立场是一样，就是反对纳税给罗马。有趣的地方是第十六节就告诉我们，他们专门邀请了希律党的人一起来见耶稣，希律党却是亲罗马的建制派，支持纳税。现在无论耶稣怎样答，他说可以纳税或者不可以纳税，其实都死的。他说可以纳税，那就是什么？汉奸是吧？或者犹太人应该叫做犹奸，难道即会得罪晒所有平民派？如果答不可以纳税，就会得罪了建制派，随时被人拉，甚至乎被人杀死。如果你是耶稣，你会怎答？你会怎做？第十八节，耶稣看穿了发问者的动机。这个看穿是很重要的。耶稣叫他们拿一个纳税的钱出来看，耶稣望着个硬币就问：喂，这个上面的肖像和名号是谁的？他们说凯撒的。于是耶稣就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东西归上帝。什么意思啊？留意经文是说这个纳税的钱出来，不是求其一个钱拿钱出来，不是纳税的钱。原来当时在罗马的管治底下，犹太的社群流通了两种货币，一种是犹太人自己的钱，上面没有凯撒头像的；另一种是有凯撒头像的钱，交税给罗马政权就要用这些。现在耶稣要他们拿那个纳税的钱出来看，就是要迫使他们为这个问题，为这个讨论去定性， 去做一个区分，要区分而家我哋讲紧嘅究竟系一个咩层次嘅讨论啊？嗱，于是我哋嚟到今日信息嘅第一点，我哋要学区分信仰同政治。攞一个纳税嘅钱出嚟呢个动作，就系帮我哋为问题定性。究竟我哋而家讲紧嘅系信仰层面啦，定抑或政治层面？嗱，两个层面咧唔一定系有冲突噶，但系有时咧我哋唔将两个唔同层次嘅嘢混为一谈嘅时候，就会好乱。好多年前，我曾经睇一本书，书名叫做《谁是老板》。咁啊，系讲一个基督徒小子佢喺职场嘅时候嘅成长过程。咁啊，讲佢职场里面嘅见证。呢本书系我读中学嘅时候睇嘅。咁本书咧里面就咁讲，佢话谁是老板呢？答案：上帝才是老板，系嘛？我哋有时都会咁讲，系咪啊？边个系老板啊？上帝先至系我真正嘅老板，系嘛？特别当你翻工时候，俾老细恰嘅时候，你就会安慰一下自己，上帝先系我老板咁啊。到我入读大学嘅时候，市场学嘅教授讲到一个课题，个课题就系谁是老板？咁老师就话咧，边个系老板啊？边个啊？顾客系啦，顾客才是老板。Customer is king， 顾客系我嘅老板。嗱，到我出嚟做嘢啦，我入行啦，喺某间企业里面打工咯。咁啊，姑且叫间公司做 A、B、C 有限公司咁自算啦。咁如果你问我边个系我老板呢？系上帝啊？系顾客啊？定系 A、B、C 有限公司呢？咁可以话三样都系噶。在乎你问紧系咩层次嘅问题啫。大家应该有填过报税表啊，我估系嘛？除咗部分可能仲系年轻吓。当你填报税表嘅时候咧，有一栏要你填上乜嘢啊？雇主名称系咪啊？当你拎一份报税表出嚟填嗰下，你会唔会填雇主名称系上帝？你唔会咁啊，系嘛？或者会唔会将你所有客户嘅名称抄晒落去？你唔会咁噶，你会填上你嘅老板系咩啊 ？A、B、C 有限公司咯，系嘛？你好明确知道你做紧乜嘢，讨论紧嘅系乜嘢嘢？即系话，当我哋拎一张报税表出嚟，我哋呢个动作啊，系帮我哋作为一个区分，区分我哋讨论紧嘅层次，唔系一个信仰层次嘅嘢，又唔系市场学层次嘅嘢，区分。如果有日当你打开银行嘅月结单，望下自己薪金嗰栏，诶有入账，个入账者系上帝，咁我谂你好惊系嘛，即系吓一跳，唔多可能。所以一阵间大家投袋奉献嘅时候，你就知道要点做啦。如果你系写支票嘅话咧，你唔好写上帝，你唔好写耶稣，教会收唔到噶吓，要写中华基督教礼贤会大布堂。因为我哋知道我哋处理紧嘅层面系一个银行嘅程序，系咪？同样啦，我哋嘅上帝都系咁啊！我哋上帝系一个突破框框嘅上帝，上帝唔系喺政治层面底下嘅，上帝唔喺任何范畴之下。凯撒嘅嘢归凯撒，上帝嘅归上帝，就系要区分。凯撒唔系神，凯撒唔系神。虽然我哋知道当时嘅凯撒头像货币的名号就是正正是讲凯撒是神，但是现在耶稣要我们就是作一个区分，就是他不是神，他不是上帝，上帝跟其他层次的东西是不同的，不可以混为一谈的。无论是政治、经济、市场、法例、程序、操作等等，都跟上帝信仰是不同层次的。但有时我们就有时犯了这个错误，我哋逼上帝为我哋嘅行为去背书，譬如话哦，你基督徒嚟，基督徒都去占中，啊或者调转头，喂，你基督徒嚟嘅，基督徒做咩唔去占中啊？你，我哋好容易将啲嘢绝对化，觉得喂应该一定要点，基督徒就一定要点样。嗱，我哋知道教会其实唔系咁噶，教会从来唔系用政治去界定对错。 教会是以信仰去界定对错。因此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应该要知道同一个信仰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有不同的实践。教会唯一肯定知道的就是教会只是服侍上帝。听到这里你可能想了，喂，我一向都不是很关心政治的啫，所以今天的讲题 对我来说都没什么关系的了。不过我们知道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政治的，是不是？教会里面都很多人的，是不是？我不是说教会有政治啊，而是教会里面都有很多人。教会里面有时都有很多弟兄姊妹有很多意见分歧，甚至乎会造成各门各派的。少林派呢就认为，喂，团契不要那么疏离啦，我们应该打多些波，打波联谊生日 party。然后呢武当派他认为，不是团契不要那么懒散才行，应该多些神学研讨圣经研究。跟着后面峨眉派又出来了，喂，团契不要那么理论行不行，不要那么多文字行不行，你应该身体力行实践社关。然后大家都以为自己咁样先系真信徒，然后互相指责对方。嗱，你唔爱主啦，你净系挂住抽脂动感。喂，你咁唔得啊？点做门徒啊？我哋应该次次都去派月饼，你做乜唔嚟？系咪上纲上线？我系错误咁将上帝屈喺我哋嘅做法底下去反对弟兄姊妹，反对其他人。我哋搞乱咗上帝真理层次。同埋操作嘅层次，当每个人都以为自己企喺真理嗰边嘅时候，偷笑嗰个可能就系撒旦，因为佢见到教会被撕裂，何苦？我哋应该悔改，我哋要区分信仰同政治。我哋嘅上帝系嗰位超越上帝、超越政治嘅上帝。是那位突破框框的上帝。好，我们又要问，喂，区分完又怎样 上帝这么超越了，讲到那又怎样呢？凯撒仍然是权倾天下的。我们今天香港社会何尝不是这样？以往我们香港人在权力面前，我们会力争空间，摆事实讲道理，是吗？渐渐我们发觉，我们明白凯撒大帝是根本不会跟犹太平民聊天的嘛。人生就是这样的，有得聊的就不是困局了，是吧？困局出路是什么呢？我们看后面的经文，是同一日里面发生的另一件事。经文第23到33节，经文是这样说，大家听，请听我读出就得了。第23节这么讲，那天撒都该人来见耶稣，他们说没有复活这回事。于是问耶稣，老师，摩西说某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弟弟该娶他的妻子为哥哥生子留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弟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后来那妇人也死了。那么在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知道上帝的大能。在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而是像天上的天使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上帝向你们所说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而是活人的上帝。众人听见这话，对他的教导非常惊讶。刚才我们提过，法利赛人是平民派。那这里第23节所指的撒都该人，其实都是犹太人来的。他们却是什么派呢？建制派。为什么呢？ 撒都该人是属于祭司阶级，当时祭司阶级是要靠罗马政权撑住而企稳的，所以他们是亲罗马的建制派。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一直都是死对头，无论在政治上在信仰上都是。现在撒都该人见到耶稣塞住了法利赛人把口了，就想拉拢耶稣，靠的就是问耶稣一个神学立场的问题，去拉拢耶稣过来建制派这边。我们要小心啊，其实今天我们的社会都是这样，很多人搞政治活动要拉拢教会，就问我们神学立场、教会立场。当然我们知道他问这些立场的动机可以很多，不过其中一个动机就是要利用，利用我们教会所回答的神学立场去搞政治的角力。曾经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有议员在竞选期间站在某间教会的门口，一边派他自己的传单，一边就说教会支持。后来该教会需要发声明去澄清，说我没有支持过这个人。当然再后来这位议员也都澄清，说我没有说过教会支持。那这些你想想谁是真的、可以见到呢，就是教会在政治角力上很有被利用的价值的。其实回来经文，撒都该人他们有什么特点的呢？原来呢，他们呢只是相信摩西五经是圣经的，即是说呢创出利民申旧约头五卷书是神的话语。他们在五经里面呢就找不到复活的应许，所以都不相信有复活，亦不相信那些什么天使啊，那些即是不存在的。他们觉得人死就死了。相反啊，他们的对手法利赛人呢就极之重视复活。他们甚至乎研究了一些很琐碎的问题，譬如啊，人复活的时候呢不知道穿不穿衣服的呢，又或者啊，如果穿的话穿哪件的呢，是不是临死之前那件呢，甚至乎研究人复活的时候呢个样子是几多岁的呢，不同，即不同，即很奇怪嘛，是不是。因此呢撒都该人呢就选择了问耶稣这个神学问题，一个复活的问题。他问七兄弟都先后娶过同一个女人，最后所有人都死晒了，如果真的有复活，这个女人是哪个人的妻子呢？好难答，是吧。如果七男一女同时存在夫妻的关系的话，其实复活就变得非常之荒谬，很不可能，是吧。撒都该人就是想藉着这样去推翻复活的可能性，然后逼耶稣认同建制派。耶稣的回答说他们不认识两样东西，分别是圣经和上帝的大能。我先讲后者，上帝的大能，我们来到今天信息的第二点，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大能。第三十节就解释，他说当复活那时候，人好似天使咁样，也不娶也不嫁，冇夫妻关系。嗱，咁即系点咧？我唔好明系嘛？嗱，我两公婆第时过咗身，我哋喺天堂见面，我会唔会唔认得我老婆嘅咧？我见到我讲啊，熟口熟面，啊，好熟，好亲切，好似同我好有关系咁啊，但系唔知边个嚟啊，噏唔出啊。嗱，大家知道又似乎唔系咁系嘛？因为我哋安息礼拜嘅时候咧，我哋都会话咩啊？我哋天家再聚系嘛？咁你到时聚到又唔知系边个嚟嘅，咁即系又好似好怪咁系嘛？啊，定英话唔系咁嘅，我认得佢噶，呢个系我老婆嚟嘅啦。啊，不过咧呢度唔准嗌老婆咁样，唔得啊，唔准嗌，因为呢度冇老婆嘅关系噶吓。你嗱，即系越谂咧越复杂啊，根本你谂唔通啊。即系所以呢度其实佢讲紧嘅就系话复活咧，根本系一件天上全新嘅观念嚟。是我们今天以地上的观念，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回事。上帝的大能就是这样。上帝的大能之所以叫做大能， 就是因为它大到你不能够理解嘛。人有限制，想象不到嘛。你想象得到的就不是神的大能了。我们不要用今生的一些想法去限死那位超越突破的上帝，因为他是突破框框的上帝。你想想，上帝连死亡的框框他都突破了，他是我们全球第一个人死而复活的，复活了之后不再死的，他是第一个来的，他突破了死亡。你想想，一个这样的上帝，他是不是什么大能都可以有，他什么都可以突破。二十多年前开始的一个故事，一位七十几岁的老太太和她丈夫两个人都不是基督徒，后来丈夫因病过身，老太太非常之伤心。此后呢，我就多次和这位老太太传福音，我希望她信耶稣得着安慰，不要那么伤心。但是她一直有一个心结解不开，她说如果我信耶稣上了天堂，我见不到我死鬼老公，我在上面他在下面，我会很痛苦，我巴不得我跟他一起下去，我们都可以一起。其实你知道下到去都不是一起的了，但是大家都是分开，即不过我们不是谈这件事，而是因为这个心结的缘故，他一直摆不低，他就不愿意去信主。咁我同佢讲咗好多说话啊，点样解啊，啊会唔会其实你老公都唔系咁諗啊，会唔会其实佢信咗你又唔知啊，咁样即係讲嚟讲去呢我都讲唔到啊。我无论我点解释佢都唔能够释怀。当然啦，你諗下廿多年前嘅我更加唔识讲嘢，系咪唔知点讲。唔能够释怀啊，就咁一年又一年过去，个心结冇办法解开。咁廿多年之后，上帝施展一个大能帮他解开这个心结，你猜是怎样的？你猜是怎样的？其实你应该猜不到，因为你想象得到的就不是上帝大能。我都没有想象过上帝可以这样帮这位老太太，就是让她患上这个老退化症，跟着她就不记得了，渐渐不记得的东西，最后她不记得了那个心结咯，跟住佢就信咗主啦。咁当然你问，喂，佢会唔会整整下又唔记得咗自己信咗主啊？咁呢个都好难答你啊，即系我答唔到你啦。但系我哋信上帝嘅大能，就系呢啲嘢都限制唔到神爱佢嘅吓。上帝有大能就系会 OK 噶。嗱，呢位老太太今年咧已经98岁啦，上帝嘅大能。我哋好多时咧唔认识上帝嘅大能，特别当我哋喺极大嘅困局之下，我哋就觉得绝望。或者你会觉得，嘿，个死佬冇得救，我指错咗，即系唔系咩意思？即系求其讲啫，个死佬冇得救，啊，个恩皮仔冇得救，几煞气。呢个都系好多父母嘅困局啊，系嘛？或者哇，那个搞婚外情那个咧，那个艺人咧冇得救啊，咁衰格系嘛？个教育制度冇得救啦，大家一齐跳船啦！啲地沟油冇得救啦，边度买面包都死噶系嘛？香港冇得救啦，国家冇得救啦！当你带住种种嘅理由陷入去绝对嘅恐慌底下，你就会觉得样样嘢都冇得救。或许就喺呢个时候，就系时候要我哋谂翻上帝。是那个连死亡都说有得救的上帝来的。那就没有东西可以说没有得救。要知道那个突破框框的上帝，他的大能是超乎你想象。就正正是因为你觉得那样东西没有得救，所以那才叫做上帝的大能嘛。如果你觉得那样东西很皮毛啫，听日自己都搞定了，那就不用上帝大能了。就是因为你觉得他是 100% 没有得救的了。咁所以你先需要上帝嘅大能，嗰、那个先至系上帝嘅大能。最后咧，我哋睇第29节，不知道上帝的大能前面嗰句不明白圣经。耶稣话撒都该人唔认识圣经，既然撒都该人咧 只是相信摩西五经的时候，那耶稣就引用摩西五经跟他讲了。32节，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是引自出埃及记3:6的。当时上帝向摩西显然就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了。上帝不能够是死人的上帝，永活的上帝必定是活人的上帝。不过今次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不是看到只是单单为了要证明上帝有大能叫人死而复活，更加重要的是要证明上帝愿意叫死人复活，是不同的。他要能力，他可以不帮你的嘛，是吧？但现在他是讲上帝愿意守约施慈爱的神。阿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名字有什么那么特别？是不是为什么他不说亚当的神、大卫的上帝？是吗？特别在于这三个人上帝跟他们立约。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读过那段经文都是讲这件事。立约的关系在这三个人离世之后尚在，就一方面证明了他们仍然是活着的，一方面更加让我们知道上帝是那个守约的神，是守约施慈爱那个神。我们来到今天第三点了，要认识上帝是那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守约爱你。事实上，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句话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是讲上帝见到人在长久的困局中要来拯救我们。当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什么光景？以色列人已经被困在埃及做奴隶400年了。400年，你说长不长？长到 你会打消所有念头，打消所有盼望，极大的困局。好了，到耶稣的时代，以色列人同样在这个光景里面，他们被希腊和罗马的政权欺压400年，又是400年。过程中犹太人还曾经搞过革命，尝试去对抗，不过最终抗命失败，努力过都衰了。400年认命未？认命未？就在这么长久的困局当中，上帝来找你，他跟你讲，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意思就是说我还记得你，我是你的上帝来的，我没有撇弃你，我是你的上帝。今天你又在几长的困局当中，400年就应该没有了，大家都应该没有那么长命。40年呢？4年呢？4个月的困境？或者对于一个在困局中的人来讲，其实4小时都够很久的了。因为你是不知道几时有出路的，你怎知道是4小时，是吗？我个仔的名字叫做黄日希。日希小个时候呢，第一次回幼儿园呢就扁晒嘴。那间呢不是这里礼贤会幼稚园，即是幼稚园之前那年那些叫幼儿园 nursery。他回来都不会扁嘴的，大家放心。那样他回到那间幼儿园呢就扁晒嘴。第一天哇，由家门口喊到去那里，妈妈都不认得喊到。那么对于个小朋友来讲呢，要离开妈妈4个小时呢，简直就是噩梦啊，是他的困局来的。他不知道那个困局会不会完的，其实。他唯一等待的刻呢，就是他妈妈守时医药赴会。医药什么？来到接放学咯。医药在幼儿园的门口拿张放学卡出来表示身份，说我是黄日希的妈妈，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你的上帝，我是你的妈妈，黄日希的妈妈。那他就很放心了，有救了。日希的妈妈从来不爽约，从来不失信。经过很多年，日希现在已经非常之认识他妈妈了，对妈妈很有信心。大概3个月之前，有一次日希放学，那小学校车就兜错路，就没有停在我们家附近， 咁就一去唔知去咗边，去咗旧墟直街，唔知边度，仲唔想停。咁咧就我咁日希妈妈咧就打电话去校车嗰度，就搞一轮先接得翻咁啦吓。咁事后咧，妈妈就问日希啊，佢话：喂，刚才你有冇好惊啊？咁向来咧好惊青嘅日希咧，佢竟然咁样答，佢话冇惊过。咁我哋知道冇惊过可以有好多原因嘅，但我谂其中嘅原因，我谂佢知道妈妈系一定会嚟接到佢嘅，无论点都会接得翻佢。嗱，唔知你今日嘅困局系啲乜？嗱，每个人都可能好唔同，系嘛？啊，可能系家庭嘅困局，或者事业嘅困局、经济嘅困局、学业嘅困局、感情嘅困局。教仔的困局，这些我就在里面了。人际关系的困局，疾病、精神、失眠，侍奉的困局，侍奉得不开心。因为现在最担心的不是，是外面的政治的困局、社会的困局、国家的困局。我们今天其实已经再不是那个两三岁的小孩子去 nursery 那个去幼儿园那个，我们已经不是经历人生中第一次困局那个。过去每一次上帝都带领我们在困局里面走出来，起死回生。今次都一样，将来都一样。因为我们的神是那个突破框框的上帝，他高过一切，满有大能，又愿意守约，记得我们来施慈爱。最后我想引用一位已故的神学家的遗言作为今天讲到的总结。这位现代神学家巴特，他临死之前呢，他向他的好友这样讲，他说：不要唉声叹气，来，不要，因为天下所有的事，不论在莫斯科、华盛顿或在北京也好，都是由在上的掌权，完全由天上的掌权。盼望这番说话能够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一同去低头祷告。请起立。超越的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困局，怜悯我们的政府，我们为我们的国家主席、总书记、总理、政治局常委去祈祷。主啊，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我们掌握中国，亦不是他们掌握中国，而是你，是你。不是特首掌握香港，是你。主，我们就来到你面前祷告，求你垂听，怜悯我们，恩待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每一个，我们个人将我们自己的困局都带到你面前，求你向我们守约施慈爱。我们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祈祷，诚心所愿。我们一同以主祷文去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